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到了一位新来宾，这个美丽可爱的姑娘有着特别多的旅行经历，她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们分享了，那让我们掌声欢迎她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赵佩瑶，是一个非典型的湖南妹子，有着吃着苦霸得蛮的一个湖南人的特质。我呢，祖籍江苏，生在湖北，长在湖南，现在家在杭州。本科的时候去到了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念本科，毕业之后又来到了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攻读我的硕士学位。因为从小的原因，所以我一直特别向往去探索世界。就一直特别喜欢的旅游，也去过澳洲、新西兰、迪拜、南非等等这些国家，今天也很高兴在这里和叶子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旅行经历。
听这个佩瑶的声音就能听出来是非常专业的这个主播腔了。那其实我跟你也算是半个老乡，我也是浙江人，
哦，是吗？
所以今天我们肯定能更多的聊到一块儿。
太好了。
在之前你这个介绍当中，你提到了好多好多地方，这个去过澳洲、新西兰、迪拜、南非、越南，然后到现在来美国，那么这些经历当中哪一段是你的第一段出国之旅呢？
第一段出国之旅的话就是澳洲和新西兰，那个时候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妈妈当时带着我就是报了一个旅行团，然后就第一站来到了澳洲。当时的第一印象其实特别的好，就是一下飞机的时候刚好是澳洲的晚上，然后就可以闻到一种淡淡的桉树的香味，这就是我对澳洲的第一感受。
淡淡的桉树香给你种下了一个心里的小芳香吧，算是。
没错。
那么这个去澳洲的第一次行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一次的行程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打卡了一些大众的景点，先是去了悉尼，然后布里斯班、堪培拉、墨尔本等等这一些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澳洲的比较有名的景点吧。
因为其实第一次去，而且那个时候才是高中嘛，所以肯定是要把这个大众的景点先看一看。那么在众多这个大众景点当中，你比较喜欢的有哪些呢？
我觉得提到澳洲的话，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是阳光、海滩。对，这个也是我对澳洲当时的最主要的观感之一，所以我想说的是黄金海岸。这个的话就很有澳洲的一个风土人情，首先它是在一个海边，所以海岸线很长，然后海面也非常的宽广。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天气灰蒙蒙的，所以就是没有那种阳光海滩的感觉，但是还是非常的震撼的。
所以这个你是什么季节去的呢？
我们当时是中国的就是我的寒假，那就是澳洲的夏天。对，他们夏天一般是比较会就是经常晴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一段时间就经常下雨。
但即使是天气不太好的情况下，你对澳洲的这个印象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对吗？
没错。澳洲呢其实算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真正的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一个差异，就是跟我们之前所生活的环境的不一样。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然后吃的东西啊，然后我觉得澳洲的牛奶特别好喝，就是一喝就是满满的奶味儿。
那除了这个我们讲到吃嘛，除了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牛奶之外，有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的食物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没错，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袋鼠，就是澳洲呢其实是可以吃袋鼠肉的。我当时是在旅行的时候跟着旅行团一起吃了旅团餐袋鼠肉，所以 就是印象中其实不是特别好，就像鸡肉的口感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如果不跟你说那个是袋鼠肉，估计也是吃不出来的。
是，没错。
对，刚才我们讲到了黄金海岸，这个非常狭长的海岸线是很多人这个魂牵梦萦的地方。那么对你来说，黄金海岸除了这个海岸线之外，还有其他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因为澳洲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呢，所以就很多。澳洲的人他们就喜欢在海上冲浪，这是非常澳洲的一个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尽管天还是灰蒙蒙的，但是还是有很多那种澳洲的帅哥美女们，就是在那个海滩上冲浪啊，休闲啊等等的，也算是我当时感觉到。就是很酷的一种就是运动方式。
对，而且一般冲浪的人其实有非常好的这个麦色的肌肤，加上这个健壮的腹肌，
是的，
对，是非常的养眼。其实是那个时间在国内不太能看到的一些场景吧。
哎，没错。
对，你刚才也讲到了第一次，其实除了这个澳洲之外，你们也去了一趟新西兰。那新西兰给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如果把澳洲比作成城市的话，我觉得新西兰可能更像那种。悠哉悠哉的乡村生活，首先跟澳洲比起来，新西兰就小很多，所以大家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的压力都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走在新西兰的街上，我都明显感觉到新西兰的居民他们的就是走路的节奏都会更慢，所以你整个在新西兰就是一种非常放松、非常休闲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新西兰的景色你觉得怎么样呢？
它的景色就是更加的偏向乡村和自然，然后也是蓝天白云，特别的美好。
所以跟澳洲这个灰蒙蒙的天气，其实当时留给你的印象是很不一样的。
没错，给我的感觉也更加的惬意和休闲。
对的，那其实据我了解到，这个佩瑶在大学毕业之后又回到了澳洲，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不是当时对澳洲跟新西兰的一种美好的感受，也是在你心底种下这个小火苗呢？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的。其实回到澳洲工作算是我人生当中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因为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可以保研继续攻读研究生，但是呢，我就是觉得好像生活当中缺少了一点别的东西，就是不应该这么按部就班的做一些就是过自己的生活，可能就是年轻人嘛。
对，爱旅行的女孩一般都有一颗比较不羁的心，对吧？
对，就是很浪的一颗心，其实。所以呢，然后这个时候又在网上了解到，澳洲和新西兰对我们这个中国公民，好像是31岁以下的，就是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澳洲打工签证。所以的话，你可以去申请这个签证，拿到了签证之后，就可以去澳洲或者新西兰工作了。
哦，这个合法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它是这样的，首先你拿到这个签证之后可以一年工作，但是如果你去到比如说他们那边比较偏北，就是北部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区域去做农场的话呢，你有机会延期到2年或者是3年。
两三年的时间可能足以足够探索一个地方的美景。
我觉得是的，没错。
但你是在什么时候选择回到了澳洲，开始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呢？
我是2018年6月份毕业的，所以我9月份的时候就去到了澳洲，然后把悉尼作为了我的第一站。
那你刚才也讲到了嘛，这其实是一个工作跟旅游相结合的签证。那想请问一下，你在澳洲从事怎么样的工作呢？
我在澳洲的话，就是做的，其实算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在澳洲当地的一家华人媒体工作，也是做主播和导演。负责介绍澳洲的当地的风土人情。
难怪今天佩瑶一上我们的节目，这个主播腔就赶紧出来了。好的，那么其实我知道你在国内之前也进行过一些实习，那么在澳洲工作跟在国内工作，你感觉是有差异的吗？
我觉得这个差异其实还挺明显的。首先我在国内大部分其实做的是实习相关的，然后在澳洲呢，算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踏进职场，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首先实习跟就是真正的踏入职场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包括就是同事怎么对待你，就是你个人的要求都会更高一些。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具有澳洲 澳洲特点呢，就是澳洲整个的工作氛围比起国内来说会更加的悠闲，就是。
会更轻松一些，对吗？
对，会更轻松，而且他们也会有更多的社交和娱乐的时间。
想问问你们这个社交娱乐的时间都去干些什么了呢？
像我们公司的话，传统就是每个周五晚上呢，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去酒吧，或者是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大家一起吃披萨，然后就是聊天。反正这个是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大家一般都会留下来，就是和同事们进行社交和交流这样
哎，
子。
这个听起来其实跟北美这边的这个工作方式是有一些相似的，但当时对于你刚出国来说，在国外进行第一份工作，还是感觉挺震撼的，是吗？
确实蛮震撼的，因为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平常的社交，然后自己又有一些恐惧和排斥，所以之前没有去。但是带我的那个主管他其实特别好，他就是一直就是带着我走进整个的圈子，所以也是鼓励我一直去参加周五晚上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通过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就是更能够了解他们当地的一个生活方式，同样也和同事以及老板之间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工作关系。
对，帮助你尽快的融入了这个澳洲的这个学习生活的这个工作当中。
没错，没错。
对的，那么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平常工作一天大概是什么样子，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种澳洲惬意的生活吧。
好的，没问题。我当时工作的地方其实是在悉尼的市中心，但是我住的地方呢，在比较就是偏郊区一点的地方，所以我每天是需要搭乘公交和火车两个交通方式去上班的地点的。然后澳洲的公共交通其实说实话并不是很好，我的那个公交车每次去的时候，如果我去的早的话，它就会晚点；如果我去的晚的话，他就会如果我准时到的话，他就会提前走。所以
就
其实，
总是抓不住他心里的那个点。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头疼。然后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有上班高峰期的，所以也还是挺挤的。到了那个工作地点，不过就是他上班的时间，因为不是特别的紧，大概是10点或者10点半左右，就是可以悠悠哉哉的去。工作了一会儿之后呢，他们还会有喝咖啡的时间，或者是专门给你出去抽烟的时间。你出去休闲了一会儿再进来，然后再出去吃饭，就是大概就是这一天就这么过完了。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国内那么多的压力，我感
就没
觉。
有那么快的节奏感
没
觉。
错，没
那
错。
除了工作之余，你日常在澳洲的这个悉尼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呢？
悉尼的日常的话，我觉得工作就是，
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
对，工作占据大部分的时间，而且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稍微会两点一线，工作完结束之后就会想回家葛优躺了，就不会想再出去。不过在周末的时候呢，我就会经常和我的室友一起出去玩儿。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澳洲的时候会有一个 OPPO Car，是当地的一个公交车卡。它每个周日都会，就是不管你坐多少次交通工具，都是2.8块
哎，
一整
这是不是
天。
鼓励市民们多出去转一转？
没错，而且它也鼓励你就是搭乘公共交通出行。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和我室友就会拿着这个卡到处去就是探索周围的景色。我们经常去的是有一个叫做 Manly 的海滩，它是需要搭乘船才能到的一个海滩。然后那里呢也是风景特别的好，相对于悉尼特别有名的那个 Bondi 海滩来说呢，它没有那么的大众化，所以人不会那么多，而且在那个附近也有很多淘气的海鸥，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去海滩附近的一个冰淇淋店买冰淇淋，所以海鸥看着我们吃东西都会虎视眈眈的望着。
特别馋是
没
吗？
错，你要是掉了个那个蛋卷的那个一小块掉到地上，然后大家就是海鸥都会疯抢。
火速飞过来疯
没
抢。
错，没错，所以其实还是，就是还是挺有趣的。
对，这可以想象得出来，这就是一个非常悠闲且天气非常好的一个午后，你和室友和朋友就漫步在海滩，然后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没错，是
海
的。
滩上你刚才说了人也不多，但是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人在？因为毕竟是海滩嘛，从事一些比如说你之前提到的像冲浪一样其他的活动呢？
当然，海滩上不仅是冲浪的，还有各种就是晒着太阳的帅哥美女，因为他们都要美黑嘛，所以大家就是穿着比基尼展露着自己的美好的身体，就是享受着阳光。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海滩上就是拍照的时候，我室友和我就是我们在自拍，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澳洲的金发小哥哥，然后就还特别友好的、热情的跟我们说，需不需要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可是我们当时，当时去的时候，我那个室友他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个澳洲的口音，所以也没听懂，让别人就是重复了好几遍，我们才恍然大悟，然后就是把那个相机递给人家，然后就拍了很多照片，还是挺有趣的一个记忆。
对，这听起来就是非常印象当中非常典型的这个澳洲帅哥。
是，没错，没错。我觉得澳洲帅哥就是感觉就是特别阳光，然后善于跟就是特别就是跟很好善于跟你打交道的那种感觉。
特别讨女孩子欢心，对吗？
是，
对的。那么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冰礁的 Manly 海滩之外，有没有其他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我觉得在悉尼的话，它很好的一点是它不仅有海，还有山，所以呢。除了那个最有名的那个蓝山之外，在我们家附近还有一个叫做 Olympic Park，就是奥林匹克公园，之前是在悉尼举办奥运会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地方，那里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小山丘可以去探索，然后还有很多自行车的栈道、走路的步道。都可以，就是供行人去周末的玩耍，所以我和朋友经常也会就是带着野餐，然后一起去骑车啊，或者是去漫步啊，都是很好的一种休闲方式。
对，生活听起来就是那么那么的美好。
没错。
那么不知道，这个澳洲的公休假期多吗？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评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我觉得澳洲公休假期算多的，对，它是上半年和下半年相比的话，好像是下半年的公休假期会更多一些。
因为你在澳洲待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嘛，那么有没有在这些短途的这个公休假里面也出去跟朋友一起走走逛逛呢？
啊，你别说，还真有一次。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星期五的晚上，我的一个德国好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的男朋友就是马上就要出去了，然后他留了一辆车给我们，要不我们明天就出发去某某某个地方。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想，然后就答应了，立马就当晚收拾了行李。
两个风一样的女子，
是没错，
说走就走了，
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到我家门口接我，我们两个就是真的是毫无目的的，就是向着南出发。在去的路上呢，我们当时就找了一个景点叫做皇家国家公园，因为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叫做婚礼蛋糕岩。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吃货，所以听到蛋糕岩这种东西就让我想到了美食。
但是我很难想象这个蛋糕岩应该长什么样子。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因为是它首先是一个白色的巨大的那个岩石，然后它是因为风力的作用，所以形成了那种层层叠叠的那个刻痕在那个岩石上面，所以给人感觉就像那种就是好几层堆叠的那种蛋糕一样，
还感觉像是个千层蛋糕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它因为当时又伫立在海边，整个岩石又是白色的，所以还是很浪漫的。
哦，它也是因此得名。
是的，没错。
那么这个蛋糕岩这个地方，除了这个爬山之外，有没有其他好玩的也能跟我们推荐推荐呢？
没错，其实在去蛋糕岩的路上还有一个叫做凯阿玛喷水洞的地方。那个地方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挺震撼的，它是在一个海面上，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海水的那个水流从石头当中迸发出来，就是形成了一个喷水洞。就是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就是觉得大自然呢真是太神奇了。然后后来回去查一下资料，才发现这个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喷水洞。它是因为那个海水常年的侵蚀，所以就把一个礁石的内部都给挖空了。所以当浪打过来的时候呢，洞里的水压就升高，然后把洞里的海水就挤压出来，形成了这样一个很高的水柱。
哦，所以在不经意间一趟说走就走旅程当中，居然遇上了一个世界级的景点。
是的。
那这趟旅行除了这些景色之外，有没有其他让你觉得印象也同样深刻的事情呢？
这一次旅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住青旅的经历。
青年旅社其实是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出行的时候会选择的方式。
没错，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这还真的是第一次。之前我都是住酒店或者是别的地方，然后这一次我的这个朋友他就说我带着你去住一下青年旅社，所以我就跟着他一起去。当时我们住的是一个四人间，我们俩到房间的时候里面什么也没有人，所以我当时就在很好奇接下来的两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呢。过不久他们就进来，然后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俩是情侣。稍微聊了一下之后，就是我这个朋友出门之后就跟我说，那个男生一看就是一个德国人。他说就是看他的那个标准的打扮，就是典型的德国男生的打扮，就是他背着一个那种双肩背包，然后左边就是水壶加上雨伞，然后中间又用那个扣子扣在胸前，就是那个背包两边的那个尼龙绳扣在胸前，就是典型的德国男生。
所以说这个德国女生特别容易辨认出自己本国的男生是吗？
我觉得是的。所以我开始还会担心大家四个人睡在一起会不会就是作息不规律啊，或者是会吵到对方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发现其实大家都很有素质，然后进到房间之后如果看到有人睡觉了的话，他们就立马就会非常的轻手轻脚，所以也是一次 不错的旅行，而且
都是其他的伙伴都是那种非常体贴照顾人的
类型。嗯，没错，是的，而且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大家还会一起做早饭，会有公共的厨房提供牛奶啊、面粉啊、鸡蛋啊等等。我记得我们当时就一起做了那种煎饼，配上果酱，特别好吃，也特别。
那看来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我们中国人，其实大家早餐吃的都差不多，倒是真的。
是的，是的。
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也是心中有梦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我们嘉宾去的这个旅行工作签证，了解一下新西兰跟澳洲，说不定也会是你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呢。那么在你的工作结束之后，你是不是要开始使用这个旅行工作签证的另一半功效了呢？
没错，我工作之后呢，我也是打算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所以就和我的室友一起开始了一个就是算是公路旅行吧。所以我们俩就是大概是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不好意思啊，不是我们俩，是我和我室友以及他的两个朋友，就是四个人一起开始了一个月的自驾之旅。
对，有多两个朋友就更好。对，
没错，是的。我们当时是从悉尼飞到了墨尔本，然后在墨尔本和他的朋友见面之后，就从墨尔本一路开车北上，去到了一个叫做乌鲁鲁的地方。乌鲁鲁呢，算是澳洲中部的一个单体岩石，也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
对，我之前有听说过一个叫做乌鲁鲁的诅咒岩石，不知道跟这个是否有关呢？
我觉得可能讲的就是同样的东西。
那等会儿就请你替我们来解个密了。
好的，没有问题。这个乌鲁鲁呢，它是其实是澳洲就是属于土著文化当中的一个一个景点，然后也被称作世界的肚脐，可能是因为它在就是整个世界的最中间。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样子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红色的巨大的岩石。而且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墨尔本一路北上，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澳洲整个从南到北的一个环境变化的过程。在墨尔本的时候，它整个的天气是忽晴忽雨，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是狂风暴雨，然后大概过十分钟又开始出彩虹，然后是晴天，反正就是来来回回的阴晴不定，然后树也是非常的茂密和翠绿的，然后但是你就会发现越往北走，它的那个树就会越来越小，而且枝叶也会越来越细，相对来说放眼望去就是更多的是黄色而不是绿色了。
这听起来像是进入一种缺水的地带了。
没错没错，因为澳洲中部其实是沙漠，所以呢我们相当于真的是从一片很湿润的地方一点一点的走向非常非常干旱的地方。
所以这一路自驾，特别想问一问，在澳洲开车旅行这件事儿难吗？
我觉得开车本身是不难的，但是在澳洲开车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澳洲的动物特别多，而且可能它地广人稀，对于这一些公路的管控也不是特别的
严格。
没错，所以经常开着开着就会有很多小动物从路上突然窜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晚上开夜车的时候，就蹦出来一只袋鼠，就是从我们的车前蹦过，让就是整个车上的人都是虚惊一场。因为在澳洲撞到袋鼠的话，其实不仅对袋鼠本人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对于车也是一个，就是对于车和车上的乘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袋鼠本身这个体重也挺重的，对吗？
是，没错。所以我们在去的路上就可以看到路上沿路都是袋鼠的尸体，然后还有各种的鸟也会在就是袋鼠的那个尸体上吃它们的肉，所以就是整个景象我觉得还是有点触目惊心的。
对，也希望他们平常能遵守这个交通规则，跟我们和平共处了。
是的，是的。
那么让我们聊回正题，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乌鲁鲁风之谷，那这到底是怎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呢？
乌鲁鲁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景区，它附近有三个很有名的景点，一个就是乌鲁鲁本体的这个大石头，还有一个呢是叫做风之谷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就是国王峡谷，只不过这个国王峡谷它比较的远，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主要去了乌鲁鲁和风之谷。首先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风之谷的经历。风之谷它是得名于宫崎骏的动画片《风之谷》，因为它就是在这里取景的，所以我们在去风之谷的路上也遇到了很多的日本人，他们都来这里朝圣。就是对于宫崎骏的一种喜爱。
对，宫崎骏这位漫画大师确实是捧红了好多好多地方。
是的，这个风之谷呢，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它是有两块红色的巨大的岩石组成，然后就是这两块岩石呢是相互算是交错，然后形成了一个峡谷，所以你越往那个峡谷里面走，里面的风声就越大，然后走到最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耳边都是呼呼的风声，所以整个的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
而且跟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相符。
对对对，非常的有意境。而且
对，那么聊完了这个风之谷之后，这个乌鲁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色呢？
这个乌鲁鲁就更是让我震撼了，我觉得真的是我目前最让我难忘的一个地方。乌鲁鲁它首先是一个很大的岩石，所以去到那边的人都是想要爬到那个岩石上面去看就是底下的景象。然后还有想提到的一点是这个乌鲁鲁因为它是当地土著的一个文化以及他们就是图腾的一个象征，所以好像今年9月份之后就不允许再攀爬了。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去就再也没有佩瑶你当时的那个经历了。那也算是留下一点小遗憾了。
是有一点遗憾，不过我觉得如果能够现场看一看那个石头，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的，真的非常震撼。不过我当时爬这个乌鲁鲁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故事。这是我算是第一次真正的用手用脚来爬这样的一个石头。它当时因为整个的石头表面非常的光滑，所以呢当地的政府就在上面就是建了一条绳索，你可以双手拉着这个绳索往上爬。然后这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这个绳索其实只有一条线，所以你不管是上去还是下去都得沿着这个绳索，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上去的人在左边，下来的人在右边，大家都是可以相互见面或者是打招呼这样子的。因为我是当时体力不是特别好，所以其实我爬到大概1/3的时候实在是觉得体力不支，然后当时又是艳阳高照，实在是感觉撑不下去了。而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下来的那一群又一群的人，他们都会一直的跟我说加油加油，很快就要到了，上去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包括还有5、6岁的小孩子，也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带着他们一起上这个山，然后还给我加油鼓劲，我觉得真的是特别让我感动。
就看到这些陌生人非常好意的加油鼓劲，让你觉得全身充满力量，一定要上去眺望一下下面的景色，是吗？
是的，是的。而且好在确实到了山顶的时候，也确实没有让我失望，下面的景色真是太壮观太震撼了。放眼望去它周围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山呐、或者是湖，所以放眼望去全部都是沙漠，然后在沙漠的最尽头又是一汪海，我觉得是海，所以就是那种海天相接，然后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就是一下子在我心上就浮现出来了。
而且这种一望无垠的沙漠中的绿洲感是总是让人充满希望的。
是，对，我觉得你这个形容特别好，就是一望无际沙漠当中的绿洲感。就是给我感觉到其实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面还是有一些工作的压力啊，或者是人生的感悟，但是就在看到大自然的这一瞬间，感觉任何的烦恼任何的焦虑在这么伟大的 就是自然面前都已经不足为奇了。
对，当人感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其实是融入这个自然最佳的机会。
是的。
那么我们佩瑶这一段旅程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么现在回顾你在澳洲这半年多的这个无论是学习生活工作当中，你最怀念的是哪一些呢？
最怀念的，首先我想从吃的说起。因为
你刚才也说了你是个吃货，那我相信你这个非常地道的推荐一定会给我们听众朋友惊喜的。
嗯，首先真的是作为一个吃货，我觉得澳洲最让我怀念的应该是它的海鲜，它的那个龙虾、三文鱼等等，哎呀，不行，要咽口水了，实在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它因为是澳洲对于食品的管控也很严格，所以它的那个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吃进去就是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怀念的。
对，在深夜录这样一档节目，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嘉宾还是对于主播来说都是压力巨大的。那除
了
美食之外，还有其他的澳洲的哪一些点触发着你的情感吗？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澳洲的当地的文化。其实我当时第一次去澳洲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遗憾的，比如说我没有去最有名的悉尼歌剧院，所以这一次的时候我就和我朋友一起去悉尼歌剧院看了图兰朵这样的一个歌剧，非常震撼，非常好看。而且我想说通过这个剧，我也就是感受到咱们中国文化以及中华人民在澳洲的这个影响力。因为图兰朵它就是，不过可能也是因为它讲的是中国的故事，所以全程都是配有中文字幕，在那个题词板上，所以也是非常的震撼。同时呢，我还想说的就是，澳洲的咖啡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当地的非常好的一个文化的感觉。他们当地人，我觉得每天都是要喝一杯咖啡的。而且他们对于咖啡的要求很高，像美国的这种星巴克啊，可能就是他们吐槽的对象。
那从一个你认为的这个世界高品质的咖啡之都，到了我们另一个咖啡之都西雅图，希望你一如既往的延续这个好习惯，把咖啡的味道一直留存着。
谢谢叶子。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么我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着重聊到了很多跟澳洲还有新西兰相关的故事。当然我们知道佩瑶其实去了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地方，那也快速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就挑我感兴趣的先聊起吧。那么要不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迪拜吧。
嗯，可以的，没问题。迪拜的话其实也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因为当时我也是去完了澳洲之后的接下来的一个寒假去的迪拜，然后第一次去到这种伊斯兰教的国家，给我的感受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震撼。首先就是他们这个宗教氛围非常的浓，所以 到处都有祷告的地方。我当时下飞机就是第一个也不算第一个吧，就是看到最多的一个地方，就算是就是机场的祷告室。所以他们就是很注重这样的一种就是宗教的信仰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们去他们的一个酋长皇宫。他们那个地方是因为是有就是国王的，所以呢那个酋长皇宫附近都是真枪实弹的战警，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近距离的观察。不过就这么远远的一看，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那一种酋长的威严，以及他们整个宫殿的壮观。
对，这一惊鸿一瞥已经让你感受到足够的震撼了。
嗯，是的。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想提到的就是大家现在提到迪拜就是觉得他很有钱很土豪，但是其实在这个阿联酋里面最有钱的并不是迪拜，而是阿布扎比。
哎，这就奇怪了。
嗯，所以说迪拜其实它的广告运营是做得很好的。就是相对于来说阿布扎比才是整个阿联酋的老大，因为它的那个整个石油啊大概占了70%。我记得当时我们导游就跟我们说，想看一个这些地方哪个地方更有钱的话，就看它哪个地方的树多，就代表了这个地方的财政越好。所以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阿布扎比的树是最大最多而且最绿的，因为当地他们是其实是很缺水的，所以能够给树都提供这么多充足的水源的话，一定是说明这一个地方是很有钱的，
财源滚滚了。
嗯，没错。
那么迪拜这样让你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这样宗教的礼仪，那么南非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南非的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首先我们南非的话它是跟我的第一印象，跟我脑海中的印象首先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就是觉得非洲可能就是会更多的以黑人为主，但是其实在南非它是有很多的白人都是居住在那个地方，而且它的经济也是很发达的。只不过呢有一点就是它的贫富差距非常的悬殊。就是在市中心可以看到是非常繁华的一个那种西方世界的感觉，但是你越往郊区走就可以看到就是特别特别多的铁皮屋，以及他们的贫民窟住着很多的那种就是非常瘦弱的那些人群。而且他们的那些铁皮屋，我们导游告诉我们，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受然后非常闷热的。所以他们当地的一个巨大的经济的差异也是给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撼。同时还有一点就是他的那个其实他们的那个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不错。跟迪拜比的话，迪拜就是金碧辉煌，那么南非就是有着各种各样广袤的土地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生物。
对，其实旅行很多时候就是真正到一个地方去看当地的景色，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来消除自己以往对这个地方固有的己见了。其实南非对你来说可能就是这样一趟之旅吧。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第一次去南非的第一站就是去的开普敦，就是他们的立法首都。就是其实提到开普敦，我觉得大家都会想到好望角，算是南非最有名的一个景点了。在那个地方，现在给我唯一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的风实在是太大了，可能是因为它处在印度洋的暖流以及南极洲的寒流的汇合的地方，所以风特别特别的强劲，我在那里都不敢就是跳起来拍照，因为就是担心自己被吹走。
对，同样都是风声，在这个澳洲的风之谷听到的风声跟在南非的这个好望角听到的风声带给你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很多时候自然景色真的要跟当地的人文相结合才能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那么今天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我想我最后再挑一个地方吧，那就来聊聊越南。
好的，我觉得越南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国家。首先它是特别多的摩托车，而且是摩托车遍地，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 对于大家来说吧，也是要注意安全。
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对于我来说比较难的一个很难的生活的条件，就是买东西很难，因为我的数学太差了，然后就是买东西算不过来。就是大家知道越南盾它的那个，其实它的那个汇率是很
面额非常大，
对，面额是很大的。像一美金其实是相当于23,190的越南盾。
你光念这个数字，我的脑子就觉得有点头疼了。
是吧？对，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买一个包子大概就要15,000的越南盾，所以每一次我去出去买东西都非常的不好意思，就得拿手机算半天，所以我也很佩服当地人对于数字的这样的一个敏感程度。
哎，但是越是这样，是不是可以感觉用人民币可以换一大堆越南盾，有一种非常富有的感觉？哎，
那没错，我觉得在越南的那段时间应该算是我这么久以来就是感觉到自己最有钱的一次吧。
对的。好的，今天在节目的晚间，我们其实今天已经聊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地方，想在节目的最后让佩瑶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年的旅程带给他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么久以这么多年的旅程给我的感觉，还是那最开始出发的那几个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觉得这一些旅行带给我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些关于见闻的增长，更多的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感悟。在探索自然，或者是在和不同的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是对于这个世界，可能可以用一个更加宽阔或者是更加包容的眼光来看待所有发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旅行带给我的收获，也是它教会我的一些道理。
当然刚才佩瑶讲的这些不仅仅是旅行对他个人的意义，这也是旅行对很多人的意义，我相信。那么很开心西雅图在这个冬天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女子，那么我们希望佩瑶在西雅图的学习生活呢能更加顺利。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希望跟佩瑶再续前缘，一起聊一聊他的其他旅行故事。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